兄姐妹晚上好。
好。
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累了哈？一个礼拜工作下来，现在是我们蒙恩的时刻，所以我这个礼拜其实心里重担一直很重，我要准备这个。周汉给了我七张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张，我本来想说这个要怎么办，所以这个一个礼拜一直很重，而且我也请我们组里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，给我加力量。感谢主，谢谢你们在神里面为我祷告。今天突然变得很喜乐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是要来学习创世纪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，好，东西有点多。那钟汉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内容是人类更深的堕落和神公义的审判。我说天哪，要来叫我讲这种很难讲的问题，审判。但是突然我真的很感恩，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看见神救赎的恩典是那么的浩大，所以真的是感谢神。那我们先来开始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真的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你的话语真的是带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光景，主啊，你也让我们看见你心里所为我们担忧的。主啊，更感谢你，真的是无时无刻不是赐下恩典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今天你就来开我们的眼睛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是你圣坛，你祭坛上的炭火来洁净孩子的口。主啊，愿意每一句话真的都在你的心意里面。主啊，你除去一切的不洁净。主啊，你使我真的是你圣灵来膏抹我。主啊，你也真的保守弟兄姐妹的心，真是同感一灵，在你的里面我们来领受你的信息。主，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你就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今天要双手开工，我的经文基本上就会打在这个上面，因为那个七章我想大家翻的话，我想我们省一点时间，我们就用PowerPoint 来看经文。那主要的经文我们就会打在上面，我希望你们都能看见字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好不好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麦。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神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了两个很主要的人物，一个是以诺，一个是挪亚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跟我们显示以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他有什么特点呢？考大家的记忆力啊！讲义上都给你们答案了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而且他在真的是在这个300年以前，他65岁的时候，他生了他的儿子。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对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圣经中活得最长的一个人，马土撒拉哈。那马土撒拉的意思，名字的意思你们知道吗？对，马土撒拉他在梵语里面，梵语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等他一死就会成就。 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看，这个名字很奇怪，好像现今的人不会取这种名字给自己孩子。但是真的是以诺，他因为与神同行，他真的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他把他孩子的名字是神启示他的，就叫马土撒拉，等他一死就会成就。那成就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哈，马土撒他活了969岁。那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第六章的时候，是不是看见第七章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们那个洪水的时候是挪亚600岁。好，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我们来看马土撒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麦，拉麦生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挪亚。所以这600加上187加182就是加600 969。所以真的是当以诺把这个信息借着他儿子讲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马土撒拉活的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年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马土撒拉为什么要活那么久了吗？好，神给我们的怜悯，神给人的怜悯，所以那个人就活得特别久，这个时间就给的特别的多。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，来看看挪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同时在彼得后书里面又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传义道的人。所以我相信他从神领受要造方舟的这一个指令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有传道在地上，他一定在那边传悔改的道。好，所以说很感谢神，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？与神同行。我们姐妹会的都已经知道了，与神同行，而且与神同行，我们看见他们都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真的是很宝贵，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与神同行的人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在这个中间，这下面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来读这个好不好？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熟不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因着女子的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好，在这个地方我自己有一些疑问，所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。那这个地方关于神的儿子们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 question。 那我看的这关于神的儿子们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。那神的儿子们，我相信是一群分别为圣出来的啊，是神分别为圣出来的，可以说比较近前的。但是因着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他们真的看见人的女子，人的女子我相信是也是一群不一样的人，人的女子和神的儿子是两群不一样的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那耶和华看这个，就是人既属乎血气，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。那这个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如果有圣经，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圣经哈。在这里还讲到，我也有看到其他的解释里面有讲到，神的儿子们也有解释成天使，啊，因为在约伯记里面，天使也算是神的儿子。那当然圣经里也有讲到，敬虔的人也是属神的孩子。所以说如果是用天使来解释的话呢，那就更可怕了。那就是天使和人的女子，完了生出来的是伟人，是那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所以那个是在神眼睛里面看是 绝对的恶，因为那个那不是同一类的哈、哦。所以说，但是那个时候神的宣判是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因着这件事情以后，神就发现地上的人的罪恶真的是非常的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好，我们来读6章6节，一直往下好不好？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世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。你对地上的安鸟发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样。真的是很难过哈、哦！你们看了这一段，不知道有什么感觉？神的心中非常的忧伤。那我们这里看到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我们是不是会 question 说，神真的是后悔创造了人类吗？他认为自己犯了错吗？这里不是的啊。因为我们的神做事绝不后悔，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，这里我没有打上去。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，金弟兄你来念吧。
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向他窘迫世人绝不后悔。
是，所以后悔不是神的性情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那个新国际版就译作难过哈，把这个地方译作难过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想象神的心中忧伤，他看见神堕落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尽管他可能预料到会这样子，但是他好像一个做父母的心肠，他还是非常的难过，他实在不愿意看见人这样子。所以当神的心忧伤的时候，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。我们是他所造，我们实在是让神心中忧伤。那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，今天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也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到处我们都看见那些不蒙神、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每天都在发生。而且有的事情真的是已经变成了习惯，人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了。所以真的是今天的世界哈，我们真的是看见实在太多的事情是神所忧伤、不愿意看见的。好，我们来读。你要用歌飞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件一件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性命。挪亚就这样行了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哈，神要惩罚这个世界，他要用洪水来淹没，但是他叫挪亚去造一只方舟，而且他跟挪亚立约，他要把他的一家就叫他带进方舟。所以神真的是拣选了挪亚和他的家人，要把他们带进方舟。那挪亚是怎么行的呢？这个方舟是很大的一个，我看那个 size 大概有半个足球场这么大。所以他当时在造方舟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他就带了他的三个儿子在造方舟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也一直在跟人家传道。那这个世界的人 真的肯定是觉得他怎么在做这样一件事情。但是我相信挪亚真的因着他认识神，他就在信心里面做这件事情，而且他也相信神给他的应许，他要救他们全家。所以下面看到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的行。所以我们看见挪亚是一个很顺服的人。再我们来看看洪水的三个阶段哈。在洪水前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那在洪水中呢，我看见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。当洪水来的时候，是耶和华神把他关在方舟里面。那当洪水后呢，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见，真的这个救赎实在是从神而来。好，不管是那个灾难前、灾难中和灾难后，神都是亲自的看顾挪亚的一家。他真的是知道他们所需要的，他也叫他们在方舟里面预备。所以这一切我们就看见救恩实在是从神而来的。 OK， 而且神不但是拣选那个义人，他也拣选和他相关的人。这个我们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，我们的那个创世纪19章12节里面，我们看一下在说什么。那是罗德哈，在那个城要被摧毁的时候，神让罗德把他的家人，他所关心的人带上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，他真的是在乎我们，也在乎我们周围的。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方舟预表的是什么？我想这个我都刚才俊慧都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。这个方舟今天是预表的什么？耶稣基督。哈，我们住在基督里，耶稣就是那个方舟，使我们免去神的审判和愤怒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方舟，他来救赎我们。洪水过去以后，我们来读这个好不好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他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那下面还有经文，就是耶和华神与挪亚用彩虹来立约，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哈。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这里自己在读经的时候，我比较不明白的是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好，这一句话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太明白，但是真的当我在寻求的时候，我也突然发现那个他说神在这个中间，好，他为了拯救世人无数次的显出他的爱心和忍耐。神知道虽然义人挪亚和他一家已经免于了难，但是他和他的子孙仍然是亚当的后裔，他顾念他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所以心中人带着罪的遗传，因为人从母腹中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罪所感染了。神在此恩慈的应许不再以这样的毁灭性的洪水来对付人的罪，神要在人类历史打开一条新的路和拯救之法来对付人的罪，他乃是把自己献上作为完全的祭。所以吗，这个后面我们看到巴别塔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看见神开始计划，为那个他的计划，那个宏伟的计划铺路。 所以当他呼召亚伯兰的时候，这个拯救的方法就开始展开了哈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实在是顾念我们，他不再用那个消极的办法来毁灭这世界。说实在，人的罪随时随地都可以让神心里难过忧伤，真的是那个审判也是随之而来的。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胜不过，所以他应许要用一个新的方法，他不再用洪水的方法来这样的毁灭，他要用一个新的方法。感谢主哈。在十一节的时候，我们又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来念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这里我们又看见人又开始做神恨恶的事情了哈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罪是因着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神的儿子随便娶了地上的女子来成为来婚娶地上的女子，把圣洁的和不圣的混在一起。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人不得了了，现在是那个骄傲已经到一个地步。我看这里出现了三次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为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。所以那个我们就变得非常的大。其实我们看我们今天我们真的人实在是为了我的，我们自己常常真的是超越了神。我们常常考虑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，我的成就、我的事业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家庭都是我做主。但是真的神在创造我们的心意里面真的是以他为中心的。今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以前就觉得家总是我的家，但是我们的家也是属神的，我们的家也是为神，是神让这个家有这样子的家，所以我们的家庭其实是属神的，第一是属神的，然后才是属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，我想这个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。当我们都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实在真的是高举我们到了一个地步，要超越神。所以这个是巴别塔我们看见的问题，完了，神的刑罚是什么呢？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我们有好多好多种语言，一个国家竟然也有很多的方言，广东话、台湾话、上海话，就是我想这些话都已经没有办法沟通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因着我们的罪所带下的恶果。好，我们这里来看一下，闪、韩、雅、佛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也是在方舟里面活下来的这个三个。这三个人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与今天的人种的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闪的后代就是犹太人、阿拉伯人、亚述人、阿拉姆人和腓尼基人。有资料显示呢，亚洲人也是属于闪族的后代。那韩族呢，我们来念吧。韩族住在亚细亚南部及非洲东北部，塞俄比亚人、阿拉伯人、埃及人、迦南人、菲利士人、巴比伦人，包括非洲人及部分的东方人。那亚佛 亚伯的后裔是住在欧亚陆地上，巴勒斯坦以西和以北的部分，就是马代人、希腊人、塞浦路斯人等，包括欧洲及东亚的高加索人。所以我们好像看大概可以分亚、非、欧这样子，但是中间还是有 mix 的部分啊。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种也没有多出来，基本上就是这几种，所以这属于这是挪亚的后代和他的孩子。那其实从第五章到十一章里面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在讲家谱，先是挪亚的家谱，那后来挪亚因着该隐他犯罪，后来神赐给他另外一个儿子叫赛特。所以赛特这个一个系列，我们刚才讲到从以挪士开始那个他们就寻求神，所以神的拣选就从那个系列下来，所以从赛特那个系列下来，赛特那系列就有了以挪，完了以挪到了挪亚这个时代，那到了挪亚呢又分成了三个儿子啊，这三个儿子的家谱又是列在那个中间的。但是到十一章开始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这一个家谱就全部开始 focus 在闪族的这一个系列里面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引向了那个亚伯拉罕这一族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是因着人的犯罪，神就分别神的拣选就一直这样一条线下来。到亚伯拉罕，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系列神就预备救赎，好，弥赛亚就从这里出来。那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是属于什么？我们是无名无份的，还是我们是属于被神拣选的？对，我们是在这个亚伯拉罕在下面一起蒙恩的哈，所以很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是真的是蒙神拣选的族类，我们不是在这个恩典外面的，真的是神特别拣选的。所以感谢神，在这样的土里面，我们属于在亚伯拉罕那条线下面。感谢主。那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，我们刚才读了好多经文哈，我想我们大家再来把这个线条再来理一下。我们先来看发生的，我把它分成三件，也可以变成两大件哈。我把它分成三件，那左边那个是堕落，那中间那个是审判，后面那个是神的恩典。嗯，从亚当开始的犯罪到该隐的犯罪，我们看见是个人的犯罪啊，亚当个人的犯罪，该隐个人的犯罪。但是到了第五章开始，我们看见人类的犯罪都是一群人在一起犯罪了，再不再是单个的了。所以说我们就看见这只人更深的在那边堕落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，完了神说你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你里面，但是他还给人的日子可以120。那下面一个就是地上的罪恶很大，人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，地上满了强暴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，在神眼里面。所以呢，神的审判就是凡有血气的人的尽头来到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但是神给的恩典是方舟，他要挪亚造一个方舟，而且使挪亚的一家八口都在里面保全了性命。那第三个就是说，人就要兴起来扬自己的名，建成盖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完了，神的做法就是变乱天下人的言语。那因着这个，神的拣选也开始进入，他从亚伯拉罕这一个系列开始要引申出来。所以说我大概归纳就是这样三个部分啊，三个部分。那我想我们每次都会讲到说要有点应用哈，我们这些信息和我们今天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看见世界的光景和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相像啊，真的是不比那个时候好。 说实在都够得上被毁灭。但是神他预备的恩典，那个方舟今天预表的是耶稣基督，所以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那个救赎更美的成就在人类的里面。所以说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有那个末日的审判，就好像挪亚知道洪水要来，这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因着我们与神亲近，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，将来会怎么样子。所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37节，好，它里面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，这是耶稣基督说的，这句话是耶稣说的。所以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基督也要回来，那个时候天地都要废去。所以说真的是会有末日的审判。所以面对这个审判，我们基督徒能够做什么呢？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真的是在一个蒙恩的状态，我们好像已经进入方舟了。但是我们的家人呢？我们是不是 make sure 我们的家人都可以进去？我们周围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都知道这个救恩，都知道神这样子的日子有一天会来到？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一个使命。我们来读这一节好不好？彼得前书2章9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感谢神哈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那我们又是君尊的祭司。什么叫祭司？祭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大纲，不要睡觉。祭司是做什么的？对不起啊，你时差时差。祭司哈，祭司是做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祭司的身份，我们要为人代求，我们在神面前。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群人。我们真的不是在世界上每天这样子，以前有一句话叫混吃等死了。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一群人，我们有自己的使命，神把这个使命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我们怎么样，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有那个任务，我们要把我们领受的那个恩典，神的那个爱，神的那个美好，我们有义务是的，要真的是告诉世人。而且我们的生命是要不一样的，我们的生命呢是要有耶稣基督的荣美。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就进入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活着已经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就好像看见基督。这个要求很高哦，但是感谢主，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圣灵，在里面的圣灵，我们是可以有这个能力的，我们是可以有这个能力的。只要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向着神的心，我们仰望耶稣基督，我们真的跟他来求，我们真的更多的来寻求他的面，更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自然而然我们会向他。所以我们最后彼得前书2章9节，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Amen。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今天不打算补充。